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两处，是在士师记十七章一到十三节和十八章十四到二十节。士师记十七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十一节，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人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十八章第十四节，从前窥探拉亿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间，问他好。那600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他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次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在上一次思想这个参孙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一个放纵自己的生命。第一个，那个放纵的表现是怎样的表现呢？他在一个循环当中，从看见被吸引之后，他就一直想，那一直想了之后，他要去得到他，并且他遮盖他的一些的过错。当人不给他的时候，他就发怒，你立刻拿过来给我，让我娶他为妻。不过感谢主的是，像参孙这样的人，或者你跟我在这种生活的循环里面呢，圣经说神纪念参孙呢，神在这个人的身上仍然有一个计划的。那放纵的陷阱是什么呢？放纵的陷阱就是像参孙一样，那他爱，不过他爱错了这个对象，他爱不是一个忠诚的，而是那个欺骗的一个对象。那他的爱使到他最后妥协， 他的爱使得他把他的心掏出来，记得吗？把整个心，他的心里的话都告诉了这个大利拉。结果呢？结果被大利拉背叛了。那因为他爱错了对象，他在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他决定效忠他自己，多过于效忠那位以他立约的神。不过这样的一个放纵的人呢，也有一个转机。在最后当参孙被落到这个监牢里面推磨，双眼被挖出来，头发好像被剃掉，秃头没有帮助，可怜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头发渐渐长起来，因为神没忘记他，神纪念他的约。照样的，我们今天像参孙一样，那他的属灵水平可能不高，不过他认识到一件重要的事，他认识到谁是他的仇敌，因为这是他的仇敌，他愿意把性命摆上，接着认罪，求神再次向他施恩，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转机的机会，这就是福音。那在过去的几章，好多章啊，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这些事实，六个事实，我们来看到，似乎在以色列当中这些领袖啊，这些带领的人好像有好些的软弱。那不过从今天这一堂跟下一堂，我们来看以色列两个在士师时代的两个生活片段。今天我们看这个米迦的神像，这个生活片段。下一堂我们看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妾的那个生活片段。从这两个生活片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不只是当时的领袖，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普遍的老百姓呢，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和生活的状态。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施恩，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主，求你施恩，让我们从你的真理当中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体会到你愿意施恩给我们，因为你早已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施恩。主，你就与你的话来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想象有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这个庞素元呢，现在比较写实嘛 ，reality。那他们就来到非洲的一个乡村呢，跟那些小朋友在那个乡村里面共度一天。就这一天就真的是从早上开始了，看着他这个庞素元跟这些小朋友一起吃那个玉米啊，用那个要生锈的那个锅煮那些玉米来吃，然后呢跟着这个小朋友到村外面的那个井那边去打水，看着跟着他回来，看到这个小朋友帮他妈妈喂羊啊，喂了羊之后回到家里面背着他弟弟啊上学，走3公里的路，在这个太阳之下陪着他，跟他一起走，往隔壁村的那个木屋啊，简陋的一个木屋里面呢，这就是他们的那个学校了。然后在这个木屋外面呢，有猪寮啊，有苍蝇啊，这些。然后这个庞素元就在那边蹲着，看他们上学的情况。过后呢，又看着他下课了之后，所谓在黄昏的时候呢，背着他弟弟回到家里去。那这样的一种写实的纪录片，你觉得要传达什么信息呢？当然一点点的那个玉米啊，那个生锈的罐，那个挑水炎热的过程，那个简陋的木屋啊，这个猪寮啊，苍蝇啊，这些要告诉你那种生活的贫苦，对吗？那种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很直接的，比什么数据啊，比什么一些的宣告啊，那还要生动，还要生动。那今天这个17、18章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了。他通过这个米迦跟他家里的神像的这个生活片段呢，让我们来了解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状态，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状态。在这整两章里面呢，其实这个圣经的作者很淡定啊，他压抑他自己。他没有什么给他的一些评语，他怎么看待这整件事情，只有两句话而已。这两句话就是在17章第6节，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来到18章第1节，他再跟你讲多一次，提醒你一下，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哎，这个任意而行不只是我们现在才看到了，其实过去讲参孙的时候就有讲到了。参孙那个时候看到这个非利士的女子的时候呢，他就对他父母说：“我要她啊，因为我看了我喜悦她啊。”这个任意而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不过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注重的是从这个米迦刚才描述的那个他家里的那个片段里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以色列当中那种没有王的信仰生活，没有王的那种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呢？当各个人，我们每个人照着自己的想法来看待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啊，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呢？那你可以看那个讲道里面，这个周刊里面夹着的那个讲道的笔记了。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不过我们先讲，就好像刚才我描述那个纪录片啊，那其实这里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这个圣经的作者呢，好像一个导演一样啊，他决定在今天早上呢，把这个摄影队呢带到以色列这个以法莲的山地里面去，到一个叫米迦的人的家里面呢。到一个米迦的人的家里面。那当然你要知道这个以法莲山地，我们这样听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偏僻的一个地方，对吗？其实不是啦。以法莲在以色列的这个地理来说是一个心脏的地带。如果是新加坡的地图来看的话呢，这个不是多西也不是樟宜啊，这个比较算是像是东巴鲁还是多巴优这样的地方啊，是以色列的心脏地带，很多人住的地方呢，这个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繁忙的地方呢，就找到了一个富有的家庭，叫做米迦。来到这个富有的家庭当中呢，就跟他共度一天啊，可能不止一天啊，就来到他的家庭当中来看一看这个人的信仰，这个人的这个家庭的信仰有什么特征。那有四个特征，其实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这是一个求福气的信仰。当我们个人任意而行，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决定怎么看待这个信仰呢，我们容易落入一个求福气的信仰。他其实踏进这个米迦的家里的时候，这个导演他迟了已经，因为你看这个十七章第一第二节那边，没有上文呢，他已经迟到了。其实之前发生了一些事，不过我们从第二节可以猜得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简单的说了，这个米迦这个不孝子呢，偷了他妈妈的钱。偷了他妈妈的钱，数目1100舍特勒。诶，这个数目是很巧的，因为你记得吗？上次这个大力拉当非利士的首领要来叫大力拉来背叛那个参孙的时候，每个人带了1100舍特勒的银子来找他，不多不少，同样的数目，对，好像有点讽刺性啊。不过无论怎样呢，这个相当庞大的数目，上次我说过了，非常非常大。如果你还不了解多么大，你就看接下来那个立位的少年人，当他被揭露这个米迦的家做祭司，你知道吗？那个米迦告诉他，我一年给你10舍特勒，那很多了，一年10舍特勒很多了。那这个米迦偷了他妈妈1100舍特勒的银子，那你就知道那个数目多么大。所以你可以想象呢，怪不得那个妈妈就咒诅这个贼了。咒诅这个贼，岂有此理，哪一个混蛋偷了我1100舍特勒银子，因为很大很大的一个数目。谁知道哎呀是家贼啊，哎呀是我的宝贝儿子米迦偷了。米迦承认了，就当然圣经说了，第二节还讲得很直白了，这个米迦承认不是因为内疚感呢，觉得自己错了，对吗？他是怕那个咒诅。因为我听到你咒诅那个贼了，所以我也算了算了，把钱还给你。这个是这样的。那个妈妈也挺幽默的。哎呀宝贝儿子，你不早说是你。你说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做了，反正愿耶和华现在赐福给你了，我拿一点钱，你偷那个钱呢，我拿一部分出来拿来做什么呢？来住一个神像来还愿嘛，对吧？你知道这种观念，我们这边华人很多这种过去传统信仰大概明白这个意思的。哎呀得罪了那个神明了，现在快点拿一点钱出来住个神像来还愿一下，让这个神再次赐福我的宝贝儿子。在 这个导演呢，如果你是导演，坐在这对母子的面前呢，我想你在问你自己，这个家庭是以色列人呢，还是华人呢？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呢？是信奉耶和华呢，还是其他的那种神明呢？这就是作者的目的了，没有不同。在这个米迦跟他妈妈的关系里面，显露出他们看待神跟迦南人没两样，跟当时的外邦人没两样的。在米迦的观念里面呢，这个信仰只是为了取得福气，避免那个咒诅。我到耶和华面前，我的信仰是为了避免受咒诅，得到这个福气，那跟要遵行神的话是没有关系的。那不过从他不只是跟他妈妈的关系，接下来刚才经文说那个利未的少年人来到他们家里面，看到吗？在13节他就收纳这个少年人为他们的，不是住堂牧师，是住家祭司。那收这个少年人在他们家里面做那个祭司的时候呢，他也说，哎呀，我知道现在耶和华要赐福给我了，因为我有利未人做祭司。你看到吗？在他的信仰的考量里面呢，就是我做什么能够得到福气那就可以了，完全没有提到律法，没有提到神要求他怎么看待信仰。那妈妈呢，当然刚才已经说了，看到是别人偷他的钱呢，就天打雷劈也应该了。不过了解到是儿子偷钱的时候呢，说哎呀，不是，这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不要这个儿子受咒诅，这是最重要。不止这个儿子，这个妈妈是这样。那在15章，我们时间的关系就没有读了。其实当这个米迦收了那个利未的少年人做他们住家的祭司之后呢，有这个但支派的人呢，当时在这个但支派呢，他们因为还没有去征服神给他们的地他们为了某种原因，可能惧怕那边的迦南人，他们在找另外一块地来做他们的这个产业，找另外一块地，所以就经过了米迦的家。那这个住家祭司呢，利未少年人呢，在那边这个但支派的这些勇士五个来窥探这个那个北部的一个地方的勇士呢，就来求问这位祭司，也是很清楚的，他们是为求神赐福他们前面的道路。18章第5节，他们要了解的是我们前面的道路顺利不顺利，有没有神的赐福。你看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不止米迦，不止他妈妈，甚至但支派的那几个勇士，他们看信仰就是这样，我要神赐福给我，我做什么神才能够赐福给我，我做什么避免神咒诅我。那我们看待这个信仰是这样子吗？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昨天祷告了，那我们祷告，我们跟神祷告，也许是大多数基督徒亲近神的这个机会了。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求什么呢？米迦跟妈妈，我相信他们是有祷告了，不过他们的这个祷告的内容没有问他们得罪神什么，也没有说神要他们怎么悔改，他们只是问思想神怎么样赐福给他们。那如果你的祷告你是在想说，哎呦，神啊，让我明天工作顺利，神啊，让我考试及格，神啊，让我孩子乖乖等等等等，你要神赐福给你的话呢，那我建议那你要离开这个求福气的信仰。你要祷告神，思想一下，那神要你祷告的是什么？神要你祷告，你自己如果读神的话，你看那种敬虔公义，那种敬畏神的生活，那我们有这样求吗？我们有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吗？我们有求神洁净我们的过犯吗？我们有求神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吗？那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沦入米迦的那种信仰，一个没有王任意而行的信仰。如果我们求家人有平安，那是好的，不过我们有没有求我们的家人来认识主，来敬畏他，为我们的孩子，好像那个约伯你知道吗，在这个约伯记约伯在开始的时候 那为了描述圣经，为了描述他是多么的敬畏神，啊，就圣经就告诉我们，当他的儿子们呢一同来宴席，吃了饭之后，那这个约伯啊为他们献祭，为什么呢？他说恐怕我的孩子们心里面得罪神呢，那不是怕他们犯罪，而是怕他们心里面有一些得罪神的意念，所以我就先为他们献祭了。那你这就是一个敬畏神，一个有王的一个信仰，那因为神仍然在我们的生命思想里面来做主，一个有王的信仰，不是一个求福气的信仰。所以我们的祷告生活就显露出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一种倾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一个求福气的信仰，让我们来到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仰，使到我们不会像米迦一样自欺欺人，讲自己是侍奉敬奉耶和华的，我整个信仰跟迦南人一模一样。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这个无王的信仰呢是一个求福气的信仰。不过息息相关的一个无王的信仰呢，第二个方面也是一个求利益的信仰。求利益的信仰怎么看得出呢？当我们来到第七节，十七章第七节，刚才讲那个利未人的时候，那这个导演呢他就决定，哇，挺有趣的，我要在这个米迦的家里住下来一下，住下来看他们的生活，就来了一个犹大支派的利未人。为什么犹大支派有利未人呢？那要回复一下，在民数记的时候，那边告诉我们，这个神把地，这个以色列地分给所有的支派，不过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地的，啊，因为利未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地，神把他们分散，两个原因了，一个原因是神要利未人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产业，没有一个特别分给他们的地，不过他们的心中他们知道服侍神，神是他们的产业。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把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各个地方，好叫各个支派的人呢都有神的话来教导，通过利未人神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律法。那这个利未人呢，七节的这个利未少年人呢，就他到底为什么要从犹大的那个地方来到这个以法莲的山地呢？不知道，或许他大概觉得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前途了哈，所以就决定出去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呢。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米迦的家，他自己说了，我是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啊，我是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哇，谁知道这个是他事业的转捩点。然后来到了米迦的家，不只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还有了工作，他被聘请了，多么好呢？我想他一定会放在教会的感恩事项，这个祷告会的感恩事项。哇，你知道吗？我去到那个地方，不只有地方住，还找到工作，感谢神。我相信他真的会这么说的。那认定神继续一步一步带领，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接二连三啊，好事。那不只是成为米迦家里的祭司，那接下来刚才我讲那些但支派的勇士，最后五个人来看了这个地方之后呢，还不够，回头的时候带了600个人来。那这一次不是要求问前面的道路平不平安呢，这一次是我们需要一个神呢，那家里很多神，我们就进去拿咯，就这么简单，我们有600个人，我们怕谁？那这个利未的少年人呢，记得吗？那个筑坛祭司啊，那他就你们搞什么呢？把我的家里的这些神像全部拿了，可是那但支派的人就说，哎呀，你不用担心，你来做我们整个支派的祭司不是更好？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挺有趣的，他心里喜悦，就拿着他东西跟着走了，就是这样。你看，哇，升级啊，不但有地方住，不但成为一个家的祭司，现在变成一个支派的祭司啊，哇，又要多一个感谢事项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想，这个利未的少年人大概知道律法吧。刚才我们说那个米迦的信仰为什么跟我们传统华人传统信仰差不多一样，不过这个利未的少年人呢，他如果知道律法的话，他怎么能够在 为了利益在这个神坛里面来所谓服侍耶和华呢？这个是清楚违背神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偶像在里面嘛。如果他知道律法的话，他也知道他怎么可能能够背弃那个看他为父为祭司的那个米迦，跑去投奔这些但支派的人呢？这也是一个背弃人的做法、哦、所以无论对神对人他都不对的。不过当然对他来说这不是关键，记得吗？因为他的信仰是一个求利益的信仰，他只是要得到利益而已。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我们有感谢神，那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不过我们感谢神也不是一定证明你是与神同行的人、啊哦、我们如果有祷告那很好，我们祷告当中有感谢神那很好，那不过你的感谢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当我们感谢事情很顺利的时候，是神的恩典在主导我们，还是利益在主导我们？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可能为了利益啊，那他认定他有一个决定，然后神赐福给他，那就好了，他就用神的名字盖印，这是神为他预备的地方，这是神为他预备的那个好处，所以他就跟着利益走。那所以刚才我们读几经经文你记得吗？在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怎样的一个情况呢？当时的人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违背父母，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在米迦，在这个利未的少年人身上，你就看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求主帮助我们呐、啊！我们保罗说，你要远离躲开这样的人，服从他的教训。那这个教训会带来什么改变呢？弟兄姐妹，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感谢神，那本身不能够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以神为生活的中心。不过保罗就告诉我们呢，从我们的品行，从我们的志向，我们看得出来。特别是保罗自己的经验嘛，在那个逼迫患难当中啊，那他学习了顺服神，他学习了忍耐。那一个有神为中心的信仰，一个不是追求利益的信仰，弟兄姐妹，就包括不只是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也包括我们在挫折的当中啊，我们学习活出这个在主里面应该有的这个品行和志向。保罗还继续讲啊，不只是信心、宽容、爱心跟忍耐。那在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是这样吗？如果有人真的是对你很苛刻，有人对你真的很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活出保罗所描述的这种宽容、这种爱心、这种忍耐呢？那就显露出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追求利益的信仰。而当我们得不到利益的时候，甚至当我们需要亏损的时候，那主的话就验证我们内心的信仰的情况。哪一个有王的信仰，有神为我们中心的信仰，会引导我们来面对这个挫折、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对我们很多的要求的时候，那我们的那种忍耐、爱心跟宽容，就显露出我们内心的信仰的实在。那这是第二个方面，一个无王的信仰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信仰，不过一个有王的信仰呢，就在挫折当中，那我们也活出一个忍耐、一个宽容和爱心。那第三个方面呢，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个人化的信仰 ，individualistic， 而一个只看重自己个人的信仰。那这个又是作者的一个讽刺的。你知道米迦吗？他的名字的意思，米迦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随向耶和华。随向耶和华，不过这个随向耶和华的家里面呢，他的家却是一个神坛。那这个神坛呢的意思其实就是众神的房子， House of Gods， 他的这个住宅里面摆了许许多多的神明，所以用200舍特勒银子铸多一个神像，也只是多一个人铸多一个神像。那他是说是敬拜耶和华的，不过他是随意的， 自己想的时候就铸多一个神像，自己喜欢的时候就请多一个祭司，而本来是他的儿子做祭司，那个就不说了，现在变成请一个立位人来他家里面，这样的所谓侍奉神。那不止米迦，整个但支派在十八章那边，刚才我们已经说，他们这些600个人呢、经过这个米迦的家，就我们需要一个神明啊，来赐福我们前面的道路，就进入米迦的家里面，把这米迦所有的这些神明，包括他们的祭司，都抢了去。然后当米迦去追讨的时候，我的这些神明怎么办呢？那600个人转身回来，只讲了这么一句话啊。基本上在这18章25节啊，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竟都丧命。如果用现代人的话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逼我，我怕我会变成很暴力。如果你跟我打的话呢，我会变成暴力的，你还是走吧。他就把这些神明，米迦的神明都抢了去了。那这就是当时的这个社会人看待信仰，我喜欢我就拿，记得吗？那个参孙啊，我喜欢我就要了，我有600个人，你只有300个人，不用打啊，就这个东西是我的，那就是这样。那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呢，是非常的个人化的 ，very individualistic。那怎么看得出我们的信仰很个人化呢？就是当我们来到教会，如果你听讲台的信息，或者你在上这个成人主日学课程的时候呢，那你在做一个筛选的过程，你明白吗？你在听，你就决定，这个东西适合我啊，我可以去做。这个东西不适合我，跟我情况不一样，那我就不要去做了。我再做一个选择。我英文叫 selective hearing， 我们在选择性的听哪一些东西，哪一些教导适合我。那这个就是个人化的一种信仰了。你讲你的，那我来想我要怎样去听，怎样去做。那不过你知道吗？当我们说我们有神来做我们信仰的主人的时候啊，那我们不是这样看的。记得同样的那个刚才起印经文吗？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我们如果再有这个选择性的倾向，那些觉得刺耳，那些觉得这个不大，我觉得很难做得到，我觉得不是我的情况里面可以做得到的，那我就把它撇弃掉。那个我们是一个个人化的心态来看。所以我们的心就变成米迦的那个神坛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随时决定，我们要接纳哪一种的想法，多一个想法，多一个思想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那其实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在最近跟一些旧同事一起聚餐嘛，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的情况的时候，在那个聚餐那边呢，因为有年龄有不同，那有一些呢孩子在幼稚园，在这个幼稚园里面呢，他就说到，他很怕，因为现在都是这样，你做了传道人是吗？我有一些教养孩子的问题也来问一问你啊，就是这样，然后孩子在幼稚园里面呢，我的孩子跟几个孩子在一起，几个孩子抢玩具打架啊，在幼稚园，我那么你的女儿有没有打？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怕。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打他呢？因为他大只。他们没有打他，他大只。好，那他们几个你小孩子为了这个玩具打架，他父母亲在吗？在啊。那怎样呢？他们就让他们打咯，无所谓咯，谁打赢就拿咯那个玩具。这样子。这个这边讲完了。另外一边呢就讲这个女儿大了啊，刚才那个是在幼儿园，这个的女儿呢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哇，那很好啊， congratulations 啊，恭喜你女儿毕业。说哪里好，为什么不好呢？女儿毕业，哇，她还没有毕业啊就订旅行配套啊。因为她说这个一生人一次的经验，她总是要到全世界环游一下，用妈妈的钱。我说这样子啊， 那你也 OK 啦，他说我有办法咩，啊，就出了一两万了，让你去玩了。说我这样子，我说哦，大家都一样了。其实想来想去，哎，两个人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不过大家都是随自己的意思，我要，你要给我，啊，很个人化的那种想法。那米迦以为在他的这个神坛里面呢，有祭司，神就会赐福给他。那不过圣经警告我们呢，不是这样的，因为十八章就告诉我们，对吗？当这些但支派六百个人来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了，他还剩什么呢？果然他一无所有。那圣灵警戒我们呢，不要走这个没有王的这个信仰。那因为那个结局，当我们不要受神的话约束的时候，我们决定采纳东西，我们要的东西，无论在教会里面或者教会外面的那种生活心态的时候呢，我们会失去一切的。我们以为这些选择性来纳入一些东西会满足我们，到最后实际上我们会失去一切。有另外一条路，更好的路了，米迦就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米迦，是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谁像耶和华呢？啊，这就是那个讽刺性，在整个段落里面，米迦的名字一直出现，让读者想谁像耶和华？你看这个家庭，你看这个但支派的人，其实谁像耶和华呢？只有他是神守约施慈爱，只有他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救赎我们脱离那虚妄的行为。彼得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他爱子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谁像我们的神？不是我们选他，是他选我们，先爱我们。那谁像耶和华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那如果我们体会过神的救恩，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哎，这个讲道或者这个课程提到的这些东西，我们很难去应用，对我来说很难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想，神的话来约束我们，不是我们来选择决定神的话怎么样去使用，而是让神的话来决定，那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怎么去生活，就算是那些我们觉得很难的。啊，就好像比如最近门训的课程呢，提到那个彼此担当，有些人觉得哇，这个很难啊，我觉得这不是我要做的。不过我们要问，哎，这是不是圣经的话要求我们做的？那如果是的话呢，我们是要反过来问，哎，主，我要怎么改变我的思想？我要怎么改变我的心态，使到我能够照着你的话来生活，而不是选择来决定要接受你的话的哪一部分？那让神的话来约束我们，这就是对付那个个人化的那种信仰的心态，对付我们个人化的那种信仰心态。那最后呢，最后这个无王的生活的信仰呢，虽然很个人化，不过也是一个很仪式化的信仰。什么意思呢？刚才是 individualism， 那现在的这个我们看的是这个个人化信仰是 sacramentalism， 我们很看重那个礼仪啊。那这是很微妙的事情，我们以为说一个个人化的信仰呢，应该是不看重那个敬拜，对吗？啊，你自己在家就行。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米迦的这个家其实是很敬虔的。啊，听清楚啊，那米迦的这个家，其实他们很看重神的，他们的家里面这个神坛呢，神堂啊，样样齐全，有神像，甚至以弗德都有，还有祭司。那他们很看重供奉耶和华，那不然的话，米迦不会花十舍特勒银子每年呢，来供养一个住家的祭司的。他很看重有这样的一个神明，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所谓虔诚人了。那你再看看这个但支派，那虽然他们无理取闹啊，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指示，对吗？去攻打神给他们的地，反而要跑到以色列的北部去找他们自己的地。啊，虽然是这样子，那他们却看到在这个路上需要有一个神明的指引啊， 有耶和华的这个赐福啊，所以他们就抢了这个米迦家里的那个神像，也把那个祭司也给带走了。只有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好像拍电影啊，这个立位的少年人做祭司的那一个，做但的那个支派的祭司到底是谁呢？到了结尾的时候啊，在三十节那边，18章30节，我们再看到哦，原来他鼎鼎大名是谁呢？原来是摩西的孙子，哥顺的儿子约拿丹。哇，原来是约拿丹的孙子来啊，不，摩西的孙子啊。哇，这个肯定是够资格了，怪不得米迦当初啊那么高兴聘请他，对吗？因为是摩西的孙，你知道吗？你们还记得谁是摩西吗？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个，哦，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在河东打败了两个王的那个，哦，那个最后把他的权柄交给继承人约书亚的那个，那个摩西啊，现在他的孙子来到门当中，哇，怪不得米迦说，现在耶和华必定赐福给我，因为我有摩西的孙子在我这边做祭司啊。那当然我们也现在明白为什么但支派的人这么高兴，因为这是有来头的一个人。那我们来，刚好今天是圣餐主日，其实我没有想到的，在预备的时候，诶，今天圣餐主日。那不过洗礼跟圣餐都很重要，是神施恩给我们的方式，我们说是施恩的途径啊， means of grace。 那这个礼仪呢，圣餐刚才我们所领受的本身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那个饼那个杯你吃了之后不会更健康的啊，不会，真的。那个是神好像一个管子啊，神通过这个圣餐来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让我们回想主的爱，来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你不再自己做王，你是和基督一起联合，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当你吃下耶稣的身体的时候，还有他的血的时候呢，那你是领受他进入你的生命，让他不再是你活着，是他在你里面活着。那这些都很重要，不过如果我们在看重这个礼仪的话呢，我们忘记了那个礼仪的意义，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仪式化的信徒了，仪式化的信徒。我们可能渐渐以为，哎，来到这个今天特别是圣餐主日，所以我要来教会敬拜主，哦，因为有这些饼有这个杯嘛。然后你来到这边，哎，今天主持圣餐为什么不是邓牧师啊？你没有这样拎我就走了啊？当然不是，那因为这些是神施恩给我们的那个途径啊，通过神的话语，借着神自己赐福，那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求主帮助我们啊，在当我们信主久了之后，那我们自己的这个观念可能混淆了，以为这些仪式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肯定是有，不过不是这个仪式本身，而是神乐意通过他的话来赐福建立我们的信心。那这样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吗，在四世纪在这个米迦的这个故事里面啊，当米迦他自己有这个仪式化的信仰的时候，当这个但支派有这个仪式化的信仰的时候，你知道连累了谁吗？在18章最后的那几节告诉我们呢，当他们这么想的时候呢，他们不止连累了但支派，他们也连累了接下来的下一代，北国整个10个支派啊，以色列的10个支派都受影响了。当他们以摩西的孙子来做他们的祭司，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就影响了接下来以后北部10个支派的整个信仰。那所以我们来到圣餐的时候呢，不止你自己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守圣餐，我们是纪念主，不是这个圣餐有什么能力，我们是纪念主为我们死，我们是要得到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不止你自己弄清楚，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请你让你的下一代也弄清楚，告诉他们，不是在崇拜的时候，回到家 来跟他们讲，诶，这个圣餐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圣餐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之后，清楚福音之后呢，那我们借着圣餐得到提醒，得到坚固。圣餐不会救我们的，不过圣餐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也需要靠着圣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你这样告诉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呢，那他们就能够正确的看待圣餐。这不是一个仪式而已，这是一个神施恩给我们的方式。那米迦的这个生活的片段告诉我们相当滑稽的这种没有王的信仰，真的是随便来啊，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这样。不过也可能让我们想一想，在你跟我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思想的方式里面，我们看待信仰的方式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如果在祷告当中只是求福气的话，小心，你可能是追寻一个求福气的信仰，一个无王的信仰。如果我们只是在利益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感谢神，那你要小心，因为可能我们只是在一个追寻利益的一个信仰里面，这是一个无王的信仰。如果我们不愿让圣经来引导我们，而是我们选择性的来决定哪一些圣经的教导是我们可以去接纳的，你要小心，因为那可能是一个个人化的信仰，是一个无王的信仰。最后，如果我们因为来到这里以为有圣餐，以为有洗礼，你就觉得你是得到神的赐福恩典，你要小心，因为这是一个仪式化的信仰，这是一个无王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那当我们看到这几幕的时候，这个米迦的信仰的时候，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在思想真理的朋友们呢、啊，你就想，其实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实在的就是这样，我们在照着自己的想法生活，决定选择什么啊。不过米迦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条路，谁像耶和华呢？回到神面前，因为只有他，特别借着圣餐提醒我们呢，只有他先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爱子啊，没有一个人像耶和华这样的来寻找拯救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看到米迦的这个家庭，看到他们的那种信仰的堕落的时候，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我们得到一个警戒的心，主要让保罗的话来提醒我们，让圣经指引我们的时候，不只是在知识上，主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活出在基督里面应该有的品行和志向，讨你的喜悦。主求你就指引我们的心，使到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来指引我们的信仰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